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你加入空中崇拜，我是芳华。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让我们透过网络广播和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坚固可靠的盼望。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或者是主日讲章，您可以透过空中崇拜的网页直接下载。接下来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准备平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要等候主》，一同进入今天的崇拜。恭诵使徒信经，再次宣告并且确认我们的信仰，请。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身体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继续站立，我们用赞美诗第三首《你真伟大》，一起来赞美这位创造、慈爱且满了荣耀的三一真神。想到神远远差他儿子，住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赞美救主我神，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天公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领歌唱，你真伟大。没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何等伟大！我领歌唱。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神啊，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要称颂你，向你歌唱，在你的殿中赞美你，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荣耀及赞美。愿你的荣耀存到永远，愿你喜悦你的百姓，属你的子民。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继续用坚固保障这首诗歌来颂扬我们的神。 神啊，你是我们的坚固保障。在这世上有苦难，有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有逼迫，有困难，但我们不害怕，我们能够继续前行，因为你是我们的坚固保障。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引领我们奔走天路。恶者的权势必将失败，这世界必将过去，但你的国度必然存到永远。我们因你爱子的缘故，也能够同享你的得胜。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要继续带领我们敬拜的是青年团契， 他们要用诗歌敬畏的心求主差遣来带领我们的敬拜。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六章第十三到二十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请。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借着两件不更改之事，神绝不能说话，好像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是另埋在我们前头失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准。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汉人传道，信息的题目是坚固可靠的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他提到两个东西成为我们的依靠，一个是上帝的应许，一个是上帝的启示。应许也就是承诺，还有诺言，还有以及启示也就是誓言，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在很多场合都会遇到，甚至我们自己也会许下承诺，或者是在心中在一些场合默默的启示。很多时候像是诗歌或者是影视作品里面也会看到，在爱情上立下这样的诺言或者是启示，而且这个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像是有一首乐府诗叫做《上野曲》，这首乐曲的意思是这样子，就说我在上天面前发誓，我要跟你相知相惜相爱，直到永远，直到山的灵线都不见了，也就是山都被侵蚀殆尽，然后大海还有江河里面的水都枯干了，冬天打雷，夏天下大雪，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才敢跟你分开。我们看见人间有很多的许诺或者是誓言，都想要持续下去，都想要直到永久或是完全的遵守。但是弟兄姐妹，依照我们平常所见所闻，这样的许诺或者是甚至是启示力的这些诺言，好像常常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会因为许诺的人心意改变了，启示的人他当初并不是很认真的启示，或者是各样的环境的影响，导致当初所说的没有办法实现。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作者特别提到了上帝的应许，还有上帝的誓言，上帝的启示，说这两件不改变的事呢，就向我们成为一个极为坚固的保证，使我们的盼望呢，不是一个纯粹出于没有指望的希望，而是一个坚固可靠的盼望。那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上帝的应许，也就是上帝的许诺，以及上帝的在这个许诺另外加上的启示本身，可以成为我们盼望的基础，使我们的盼望成为是既坚固又可靠的。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上帝这样子坚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时常依靠神来面对我们生命还有信仰的各种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在十三节到十八节这边呢，这几节经文里面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为例，讲到上帝的应许，还有上帝在应许加上的启示呢，是如何保证了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个故事是上帝叫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亚伯拉罕也很忠心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准备要把以撒献上。 那后来在当他即将要把以撒杀死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叫他不要这样做，而且他们发现了一只羊羔，所以以撒因此没有被杀。那上帝就知道亚伯拉罕敬重他，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孩子，而且亚伯拉罕对他的信靠还有顺服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上帝就应许他说他会大大赐福给他，他的子孙会增多。而且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上帝不是只是单单的应许而已，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是借着启示，也就是发誓来赐下他的应许的。所以在经文里面就说，因为没有比他还要大的，所以上帝就指着自己来启示，然后赐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紧接着在16节、17节、18节讲到上帝的应许还有上帝的启示是如何成为他所说的话必定会实践的保证。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说呢，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两件不改变的事是指哪两件呢？就是指上帝的应许，也就是上帝的承诺许诺还有上帝的誓言。那为什么上帝的应许还有誓言它是不改变的？那为什么它可以成为我们信仰信心的保证，成为我们这个盼望的保证？我们首先呢来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也就是上帝的承诺，他的话语是不改变的，是因为有三点。第一，当上帝他许下这个诺言，给出这个承诺的时候，他是出于真心诚意的。上帝他是不能说谎的神，所以当他说他要赐给我们什么东西，或者是当他承诺说他要怎么做的时候，都是出自于他真心的想法还有旨意。他不像我们人世间有些人会给下一些承诺说，哎，我答应你怎样，但是呢他并不是真心说这些话，他只是想要打发你，或者是暂时的搪塞你，想说以后再来处理这些事。但是在神的身上并没有这种状况。当神他许下一个诺言承诺，赐下一个应许的时候，他绝对是出于真心的，因为神是不能够说谎的。所以像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乎自己。上帝所说的任何话都代表他自己，所以上帝的应许他是不改变，他是可靠的。第一点是因为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出于他的真心，所以他想要把它实践。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第二点在于，当他许下这个诺言承诺之后呢，他的想法还有他的性情他的本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还有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我们答应一件事情，我们答应的时候是真心诚意的想要这样做，但是后来时间久了，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状况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外在的环境有很大的变化，那时候等到要履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我现在觉得当初许的那一个承诺实在是不太合适，或者是太不划算了。所以尽管当初我是真心诚意这样想这样说的，但是我现在我不想要这样做。我们在世上呢有很多的状况都是这样子，当时候立下了一个给出了一个诺言承诺应许，但是随着时间还有环境的改变，等到真的要履约的时候，真的要履行的时候，就反悔了或改变想法，想说哎，就稍微调整一下。但是在神里面并没有这种状况，当神给出任何的应许的时候，他的本性还有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的想法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且他的想法和旨意呢也不会受到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为当神在说出任何应许的时候，赐下任何承诺的时候，万事万物的发展早就已经在他的掌握以前。也就是当神给亚伯拉罕或者是给出任何人一个应许的时候，世界上所有后续的发展就早已在他的掌握之内了。所以他不会说我给下了一个承诺，然后后面呢，诶，怎么办，就出现了新的事情的状况，他就又想说那我必须要调整我的承诺，不然就太不划算了，或者是这样子当初的承诺呢实在不是很符合，就是各样的成本。所以当上帝他赐下任何诺言或者是应许的时候，一方面是他的本性还有性情永不改变，一方面是所有事情的发展早就掌握在他的旨意里面了，所以他不会受到新的情势的变化而改变他的想法。这就好比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之果，上帝不会被他们的这个举动惊吓到，想说诶，怎么办，我们当时候创造亚当还有夏娃的时候是希望他们可以在伊甸园里面就是好好按照我们给他的命令看守修理伊甸园，然后生养众多管理全地，然后最后再把生命果赐给他们。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会因为亚当这个举动而被吓到，想说然后在天上开会想说怎么办，他们现在做了我们出乎意料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时候圣子上帝就跳出来说没问题，我来扛，让我来道成肉身，等我在亚当之后不知道多少年后我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末后的亚当，再让我来承受他们的罪。上帝不会说因为亚当犯罪堕落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他又临时想出一个新的救赎的方法，想说要把如何把亚当的后裔拯救回来。这一切的发展都在上帝的掌握之内，虽然人是按照自己的自由去做选择，但是上帝的主权还有旨意也都是绝对还有完全的，他早已知道人会做这样的选择，他也掌握了这一切。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才会说，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他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万事万物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所以上帝他所给下的承诺还有应许不会因为时间还有环境的改变而影响到他要实践那个承诺的想法还有旨意，因为早在他给出他的应许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且他的本性想法还有旨意也是永不改变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个是第二点，上帝的应许之所以永不改变，在于他的性情、他的想法还有旨意是永不改变的。第三点，上帝的应许之所以是不改变的，是因为当上帝给出一个承诺之后，他绝对有能力可以把它实践。所以像是以赛亚书55章11节所说的，我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上帝他说的话必定会实践。我们人间的承诺有时候我们说的时候是真心诚意的给出这样的许诺，那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呢，无论是变化多么大，我们也都很想坚持当时候给出的这些应许、这样的承诺、这样的诺言，但是呢偏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它实践。这在许多的状况都是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在20世纪的中期，它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父亲，当他的孩子出生之后，他在心中还有也对这个他的妻子还有孩子说，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抚养这个孩子，让他可以平安的长大成人。但是在那个大时代的动荡之中，很有可能在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这个父亲他被国家征召去从军，然后他就因此战死在沙场上，或者是因为这种战乱的关系，他们全家人就分散了，就因为 逃难的时候不小心就分离各地，从此生死两茫茫，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个父亲在他生命走到尽头之前，他都依然想要实践他当时候对他的妻子还有孩子许下的这个承诺，但是他力有未逮，面对环境的改变还有动荡，他有许多的能力不足的地方，没有办法实践他当时候许下的诺言。在我们人的状况会出现想要但是却做不到的情形，但是在神本身绝对没有这一个困难，只要是神他所说出的，他想要实践的，他必定能够成就。所以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内。当他用他的全能要实践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一定能够成就。弟兄姐妹，上帝他的应许，也就是他的承诺本身，就已经是不改变必定会实践的保证。因为上帝的应许，第一，当他给出这个应许的时候，他是不是说谎的，他是出于真心诚意，出于他的本性这样说的。第二，上帝给出应许之后，他的想法还有性情不会随着时间还有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第三，上帝绝对有能力可以实践他给出的承诺，他赐下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光是上帝他答应我们人一件事，他答应亚伯拉罕说，我必定赐福，赐大福给你，然后使你的子孙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光是上帝向他说这件事，光是上帝给他一个承诺，一个应许，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以成为亚伯拉罕必定得到神的应许这件事的保证了。但是呢，上帝他体会人的软弱，他在他的承诺应许之外，在另外加上了一层保障，也就是他指着自己起誓。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可能对发誓这件事很不熟悉，但是发誓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起誓的时候，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发誓，指着自己起誓。可见呢，通常一个人要发誓的时候，他会对着指着一个比他尊贵还有高贵的人或者是神来发誓。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人比我高贵，特别是我指着天上地下唯一的神发誓的时候，表示我让神在我面前做见证，他做我的见证人。这就表示我是非常非常严肃的看待我的誓言的。我找的见证人呢越高贵，就表示我越认真看待自己的启示。如果我今天我对一个人立下山盟海誓，我说我指着路边的这个含羞草发誓，我会爱你到天长地久，或者是说我指着水沟里的这个苔藓对你发誓，你就觉得这个人的启示根本一点不可靠，因为他的见证人是石头和苔藓。但是如果他是找当今的总统，或者是找天上，或者是指着天上的神来发誓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找一个非常尊贵，或者是世界上最尊贵的神来为他的誓言作证，所以他是非常严肃看待他的誓言的。再来是当他起誓的时候，他是以自己当作担保，以自己的名声还有全部来保证说，我现在在神面前作证，我现在在神面前起誓，神为我作证，我一定会爱你一辈子。当我们许下这个誓言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以自己的所有当作担保，是有格外的，我愿意这样做，而且我以自己担保，表示我所说的是真的，我所做的一定会把它，我所给出的承诺我一定会履行的意思。十六节就讲到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透过启示呢，就表示这个人非常严肃的以自己为担保，表示说他说的话一定是真的。那如果这件事是还没有实践的事，那就代表他一定会把它履行。 如果一个人起誓却没有去实践他的话，这在神面前是一个犯罪，是得罪人还有神的事。像是在利未记五章四节说，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这边讲到，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小心发誓了，他甚至都不知道他有立过这样的誓言，结果他没有去把它实践出来，他一旦知道他就有罪了。如果是一个不小心发的誓言都有这样的后果，更何况是在意识非常清楚，然后是心智非常坚定的状况下所起的誓言呢？所以上帝以自己指着自己起誓这件事，指着自己发誓，就表示他把自己当作担保，说他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会实践。因此他赐给亚伯拉罕还有赐给我们的应许呢，就有这样的双重的保证，一个是他给下的承诺还有应许本身就是不改变的，一定会实践的，另外就是他在他给出的应许以外又格外加上了起誓发誓这个仪式，表示他一定会实践他的诺言应许。所以我们在上帝那边所领受的这些应许是非常坚固的，可以依靠的，是必定会实践的。我们在神里面的盼望因着有神的应许还有神的启示，所以呢就成为了一个坚固而且可以依靠的盼望。这不是说我们本身的期待就有这样的功效，而是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还有启示之上，所以我们的盼望才会成为一个有根有据的盼望。在上帝在基督里他已经拯救了我们，他在基督里赐下拯救，而且他在希伯来书里面也会讲到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上帝是启示立耶稣基督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盼望就非常真实，因为一方面我们有应许，另一方面上帝也启示定义以他的儿子为永远的大祭司来把我们的罪除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的盼望是确定还有可靠的，但这不代表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是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如同在这边讲到的，亚伯拉罕他虽然从神领受了应许，而且这个应许是启示立的，但是六章十五节说亚伯拉罕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虽然有着非常稳固的盼望，知道上帝答应要赐给他的福气还有子孙一定会如同神所说的这样赐给他，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很久忍耐。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应许完全实践，他等了25年左右才盼到那个应许之子，也就是以撒的出生。那以撒出生之后又过了很久，在以撒60岁的时候他才生了2个孩子，以扫还有雅各。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扫和雅各才大概15岁左右，亚伯拉罕并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亲眼见到上帝所说的要赐大福给他，要使他的子孙变得非常多，如海边的沙那样多这样的应许。但是经文却说他因为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很久忍耐，所以他已经看见了应许的初步的实现，就是那个应许之子以撒已经出生了。但是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才完全得到他所应许的呢？要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借着耶稣基督不只是可以得到很多肉身所生的子孙跟他一起在神国里，他也得到很多属灵的子孙跟他一起在神的安息之所。所以只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亚伯拉罕才得了他所应许的， 甚至到现在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的落实还有实践，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选民还没有全部都被拯救，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在新天新地亚伯拉罕才会完完全全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应许。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有一个非常可靠坚固的应许，而且是神启示赐下的，不代表这个过程不会有困难，不会需要忍耐还有等候。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从基督里面得到了那个盼望还有应许也是确定的，但那不代表我们的生命不会遇到各种的试炼还有挑战。我们信主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路上我们会遇到一些试探、困难、苦难还有试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还有耶稣基督的例子，我们要向神大声呼求祷告，并且我们知道上帝他不一定会如我们所祈求的那样子去回应我们，那样子带领我们。我们看到眼前有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可能会想要祈求上帝啊，你赐下一辆战车吧，直接把眼前的障碍物轰烂，然后再让我搭上那辆战车碾压过去，就毫无障碍的这样子开过去。但是上帝他回应我们的方式可能不是这样子，我们祈求一个战车，祈求碾压式的胜利，但是上帝可能要带领我们绕远路，甚至是在敌军的追赶还有扫射之下避开那一个障碍物，离开那一个障碍物。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艰辛，会很痛苦，但是如同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恒久忍耐。也在前面的经文有看到耶稣基督呢，他同样的是在神面前的大声呼求，哀哭流泪祈祷。所以我们虽然有从神的应许还有启示而来的一个非常坚固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因为是建立在神的誓言还有应许之上，所以他一定会实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的必须继续的依靠神，直到我们完完全全的得到那个应许为止。在这个经文的最后，他讲到说，我们在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就在于耶稣基督，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实践了。虽然在今生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这个应许，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安息之所，但是我们在今生已经尝到了那样的应许了。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拯救了，而且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一定会在他的恩典还有保守之下进入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安息之所。在这边讲到基督他是永远为大祭司，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且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通道，是直通到幔子里面，也就是我们本来是跟神隔绝的，但是借着基督我们已经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在今生我们可以跟神有直接的交通，直接的关系，然后在永生呢，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活在他的面前。耶稣基督这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而立的大祭司，他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永恒不会坏掉的通道，这条通道它是不会朽坏，不会崩落的，也不会因为过了太久就被荒烟蔓草淹没就消失了，更不会被仇敌占领使得我们过不去。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一个到神面前的通道是永远长存、永远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我们靠着基督必定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我们的盼望必定能够实践。而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正在前往这个永恒的安息之所的时候， 我们要效法基督的例子的典范，依靠主来面对眼前的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依靠世上的各样事物。我们如果靠山的话，俗语说靠山山倒，靠水水会干。如果我们依靠的是自己的体力的话，想说遇到什么问题我就熬个夜就能够解决，但是随着年纪的变大，就发现现在晚上十一点就想睡觉，熬一天夜就要花五天补眠。有些人想说我靠着我的聪明才智还有人力可以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聪明才智会过去，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变化。我们只有依靠神，才能够真的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应许，还有让我们可以进入安息之所。那我们如何依靠神呢？在这边我想特别分享的是祷告。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已经打开了那个幔子，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了。这不只是代表我们在永恒里身体复活的时候可以在神面前活着，也表示我们现在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或者是把各样的重担交托在他的手上。但是弟兄姐妹，祷告不只是祈求事情成就而已。我们想到祷告的时候，常常就是想到祈求神把一些东西挪开，祈求神帮助我们。祷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是，在祷告里面，我们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我们跟他建立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团契的关系。所以每一次的祷告都很像是我们在跟神说话，我们跟神互动，我们跟我们的生命跟神之间因此有了更深的紧密还有连结。在祷告里面，神就走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还有生命之旅就不再是独自一人，而是有神跟我们一起走，有神陪伴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中依靠神走完我们一生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他面，进入到他永恒的安息之所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这位按着麦基洗的等次而立的大祭司，已经拯救了我们，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到你面前的通道。你在基督里所赐下的应许，还有借着启示所立的这个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必定会成就。我们因着你在基督里所赐下还有成就的一切，我们的盼望就不是一个虚假或者是不会成就的盼望。主啊，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常常来到你面前，因着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可以胜过各样罪恶的试探，胜过各式各样的苦难，直到我们来到你那里见你面，与你永远同行，活在你永远国度的时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接下来唱回应的诗歌《坚固保障》。我们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众人可以来敬拜你，我们一生要单单的敬拜你，侍奉你。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是坚固的，是稳固的，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指着你自己启示。求你帮助我们，如同亚伯拉罕来恒久忍耐，依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等待你所应许的完全实现。 天父上帝，感谢你创造护理这个世界，你也因为爱我们，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让我们不致缺乏。台前的奉献求你使用，让你的国度被传扬，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福音真理被广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三一颂。
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愿先锋耶稣引我们进入幔内，使我们都能坦然的、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